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孩子是我们心头的一块宝，在陪他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希望能够为他缔造一些珍贵的回忆，随着他走过长长的人生。对面临种种成长冲击的青少年来说，有一种经验是他难以忘怀的，那就是当他把自己逼入死角，被某种情绪套牢的时候，如果您能够从旁拉他一把，帮他跳出困境，以更宽阔的视角来关照人生，这样的经验他永远都会记在脑中。在美国60年代嬉皮盛行的时候，有一个叫罗杰的年轻人，他顺应时尚，也留了一头长头发，可是他保守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忍受。有一天，他坐在房间里，戴着耳机，听披头的音乐，听得正入迷的时候，他的父母突然冲进来，用绳子绑起他的手脚，一个人压在他身上，另外一个人用剪刀把他的一头长发剪到他们理想的长度，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房间，留下五花大绑的他还有满地的头发。罗杰气得热血沸腾，他躺在地上揣想种种报复的方法。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祖父走了进来，帮他把绳子解开，递给他一顶球帽，遮住他引以为耻的头发，然后开着小卡车带他出去。一路上他们都没说什么，祖父把他带到海边，买了一个热狗给他，两个人在沙滩上漫步。祖父一边走一边和他闲闲地聊着，他告诉罗杰一些童年往事，也告诉他生命中常常会有些事情是不公平的，一个人该如何的面对才能够成长。说着说着，祖父停下脚步，指着远方一望无际的大海跟他说，你看那片大海，不管你的头发是长是短，它永远都会在那里陪你。祖父的话还有辽阔的大海平息了罗杰的怒气。很多年之后，祖父过世了，他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他发现自己又回到同样的海边，耳边再次响起祖父当年说的话，他心里生出一股力量，知道人生里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不管即将来临的是什么，他总能面对。青少年情绪起伏大，判断力弱，很容易进入盲点。当您的孩子像罗杰一样陷在情绪的死角里难以脱身的时候，如果您能够像罗杰的祖父温和地拉他一把，把他放在比较高的平台，明白有些事不值得气恼或是做出任何冲动的回应，然后帮助他用平和的心境再度出发，这样的经验会是他和您共同回忆中最难以忘怀的。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但教儿女好，不必求财宝。教导儿女，养育儿女，管教儿女，纠正儿女，培养儿女，训练儿女，鼓励儿女，都是做父母的责任。基督徒非常的重视这个责任。圣经申命记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怎么样养育儿女呢？在申命记第六章，我们可以找到几件事情帮助我们做好父母。譬如圣经说，要用回忆让孩子们欣赏今天的成就。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你的儿子问你，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的法律诫命呢？你要告诉他，我们曾经在埃及做埃及王的奴隶，但是神以大能解救了我们。摩西告诉众父亲说，如果您时常提醒孩子们说，神为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民族做了些什么，孩子们比较不会忘记耶和华神的作为，比较不会离开神的道路。今天我建议您和我也要时常提醒我们的孩子说，神在我们的家庭做了些什么，好好的让他们回想神的作为和恩典。您是基督徒吗？每年在您受浸周年的那日子，做一种纪念，和孩子述说一下您成为基督徒前后的改变。给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也可以计算一下神的恩典在您的家，在他们的身上是何等的重大。用照片、录音、录像带等帮助您和家人纪念这日子。请家里面的老人把您家的一些重要事情、故事和传说告诉下一代，不然孩子们会忘掉这些全家宝。那张椅子是谁做的？这幅画是谁画的？那面被的背面是谁绣的？那张照片很旧，那些人是谁？是我们的亲戚吗？我们每天用的饭桌看起来用了很多年，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家传下来给我们的呢？请你告诉我，我很想知道这些东西的历史。我认为父母把这些故事告诉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同样，把属灵的事情述说给孩子们听也一样重要。创造宇宙的真神如何的爱我们家，如何的帮助我们家，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诫命，为什么要把神的话、神的爱传给下一代，让他们欣赏、相信、接受，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是的，回忆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时常让我们全家的人，让他们回忆神的作为、神的爱、神的恩典，让他们记住神给我们家的帮助是何等的大。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主的晚餐。
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在一间宽敞的楼房里过一年一度的逾越节，这是他们第四次一起享用逾越节的晚餐。只有耶稣明白，这是他在地上最后一次与他们共餐，并且知道他自己是上帝的羔羊，明天就要为世人牺牲了。等门徒们坐定之后，耶稣就说，
我很愿意在受害之前和你们一同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里。
他们正在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祝谢了，拨开分给门徒，说，
你们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耶稣拿起杯子，祝谢了，递给门徒，
你们大家喝这葡萄汁，这是我的血，是代表我与世人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的。我告诉你们，直到在上帝的国里跟你们同喝新葡萄汁的那一天，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出卖耶稣的犹大已经偷偷会见耶稣的仇敌两次了，如今他也跟其他的门徒一同吃饼，一同喝葡萄汁。
彼得，你想主是不是很忧愁啊？你看他的脸。
是啊，马太，我也正是这样想。哎，
经上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经文很快就要应验了。我现在把这事预先告诉你们，好叫你们在事后知道我真的是基督。唉，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把我卖了，看，卖我的人的手跟我的手一同在桌子上，人子是一定要去世，就如同经上所记的。但是那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要是不生在这世上倒还好。
哦，真的？
真的？
是谁？谁敢？主，是我吗？
主，是我吗？
因为约翰坐在耶稣的右边，所以彼得做手势问约翰说，
哎，约翰，你问夫子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约翰于是倚靠在耶稣旁边，悄悄地问，
主啊，卖你的人是谁啊？
我把饼沾酱以后递给谁，谁就是那个人了。
坐在耶稣左边的犹大没有听见约翰和耶稣之间的问答，其他的人还在问，是我吗？是我吗？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把饼沾了酱递给犹大。现在只剩下犹大一个人还没有向耶稣发问，于是他开口问耶稣说，
啊，主，是我吗？
你说的是，犹大，你要做的就快去做吧。
犹大于是马上离开楼房，走向外面的黑夜里。
彼得，不知道主耶稣叫犹大快去做是什么事啊？
哦，大概是叫他去买我们七天节期所需要的用品吧。
也许是去给穷人买什么东西啊。
哎，也可能哦。照犹大所说的话来看，他很关心穷人，而且他管理我们的钱袋。
以色列人几百年来一直是在春季守逾越节的。他们所杀的羔羊是预表上帝的羔羊，也就是耶稣。要用这羔羊的生命和血赎人类的罪，使人跟上帝的关系能再度和好。耶稣就是要在这一天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以后，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示纪念我的死，一直到我再回来。
自从那个时候，基督徒就以圣餐礼取代了逾越节。
西门，西门彼得，撒旦想要骰你，如同骰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掉信心。你悔改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们。
主啊，我决心跟从你到底，即使是跟你坐监牢或一同死，我也都甘心。
主啊，我们都愿意。
彼得，我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会三次说不认识我。小子们，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片刻了。你们要找我，但是正如我对犹太人说的，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我现在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主啊，你要去什么地方？
彼得，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要等到以后才能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知道路呢？
多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必认识我的父，并且已经见过他。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
腓力，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么长久，难道你还不认识我吗？你怎么会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
基督徒的受洗和主餐，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人对神是好奇的，当神为人设立了受洗和主餐这两个仪式，大家就想知道这两个礼仪是为了什么。神设立受洗跟人立约，就是跟那些愿意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立约，约定赦免他们的罪，赐他们神儿女的身份，并且赐下圣灵引领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生活，这是受洗的作用。 基督徒领主餐是吃饼喝葡萄汁，纪念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他们赎罪，提醒他耶稣已经为他的罪死了。基督徒怀着认罪悔改的态度领主餐，在感谢耶稣赎罪恩典的态度中，再度立志倚靠圣灵效法耶稣的榜样生活，这是主餐的意义。信耶稣的人记得他的洗礼，受洗的时候他全身埋在水里，好像与耶稣一起死，一起埋葬，表明了他离弃老我，重新做人，认罪悔改的心志。他深知神的应许，未来他又犯罪的时候，只要诚心认罪悔改，神会继续赦免他的罪，这是神跟他立的约。基督徒也记得他受洗从水里出来，这时候他全然圣洁，因为神已经赦免他所有的罪。从水里上来象征复活，我在水里与耶稣同死，现在我从水里出来，我跟耶稣一起复活，我会倚靠圣灵的能力，跟随耶稣的榜样，做一个新造的人。神借着这两个仪式，提醒受洗的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中，跟耶稣一起从死里复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也要与耶稣同死。今后罪恶引诱我的时候，我是死的，我会求神帮助我抵挡罪恶，抵挡诱惑，悔改以前的罪。面对罪恶的时候，我是死的，我不容罪恶再继续活在我的身上，活跃在我的生活中。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大能所致，我也要靠神的能力遵行耶稣的真理。我要学习认识圣灵的工作，不再消灭圣灵的感动，使我的生活不再像从前那样自我中心，而是靠着圣灵以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主餐与洗礼提醒基督徒耶稣的死与复活，帮助他们纪念神的约和拯救。主餐与洗礼提醒基督徒一犯错就要立刻悔改，也帮助他们记得耶稣是他们的主人，要常常活在基督里，跟随他的榜样待人处事。正如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受洗和领主餐。
Broken by our baby's cry, Rejoice in the hallowed manger ground. Emmanuel, Emmanuel, God incarnate, here to his brow, and we beheld this offering, exalted now, the King of Kings. Praise God for the hallowed manger ground. Emmanuel, Emmanuel, God
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部主任，他一生游历过的地方无数，然而中国之旅的某个地方让他毕生难忘，其中有个爱的故事。下面我将为您诵读盖尔讲述他的中国行以及让他最难遗忘的一个地方。盖尔说，中国这两个字对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言是相当神秘费解，却又充满异国情调令人幻想的地方。2009年，我和其他30位住在田纳西州的美国人组团去中国旅游两个礼拜，第一站当然是北京，1700万人口的城市真是震撼。因为2008年才刚办过北京奥运会，所以我们享受了许多全新的面貌，公园、喷泉、各样的新鲜水果都让我们惊艳。我们也不免俗地去了紫禁城、天安门广场、天坛等等著名的观光景点，坐人力车穿梭于胡同间是很新奇的体验。长城不但看到了，还居然走在上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接着去到西安，观看那埋藏了22个世纪、8000个6尺高、个个都独特不一样的兵马俑，在那儿花多少时间我都不会在意的。在西安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收获，就是见到了基督教在中国最早的石碑，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它是公元781年矗立，埋在地里有800年之久，公元1225年被挖掘出来。游历了几个城市之后，我们来到了展示现代中国窗台2000万人口的大都会上海。和其他观光客一样，我们参观了玉佛寺、庙宇、佛塔、花园以及博物馆。再从上海飞到香港这个购物天堂，我买了几件量身定做的衬衫，10年过后还是笔挺如新。旅行结束前的惜别晚餐在世界知名的豪华餐厅 Café Deco 举行，在那儿享受着香港湾的美丽夜景。隔天我们就踏上归途回家了。 这一次中国行的旅游大致情况说完了，但是我还保留了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地方。西安游历完了以后，我们去洛阳参观了龙门石窟以及几个观光景点，才来到这个特别的地方。然而我必须先告诉你们背后的一个故事。史蒂文·柯迪斯·查普曼是美国最好的福音歌手之一，他的创作以及演唱都非常有才华，得过的奖项不胜枚举。不但如此，他也是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创立了展现希望基金会 Show Hope Foundation， 这是一个专门照顾孤儿的慈善机构。史蒂文和妻子玛丽除了自己亲生的两男一女以外，还从中国领养了三个女儿，分别为他们取了英文名字是小 Hannah、 Stevie、 Maria。 他们一家住在田纳西州的富兰克林市，离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近。2008年的一天，当他们的大儿子威尔开车出门的时候，没看到三岁的玛利亚在车子后面，因而出了意外的人命。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故带给他们一家人何等大的震惊和痛苦。即便如此，在几天后的葬礼上，一家人仍旧表现出对神的信心以及家人彼此间的相爱。查普曼夫妇为了纪念这位早逝的小女儿玛利亚，特地在中国洛阳创立一家医院，专门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孤儿及幼童。医院取名为玛利亚希望家园纪念医院，就在我们去中国的前几个月刚刚落成。很幸运的，我们能够进去参观，留下了让我毕生难忘的回忆。筹划这次旅行的谢德华因为认识管理这家医院的一位医师，安排了我们这个特别的拜访，并让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些小玩具、小礼物带给医院的孩子们。其中有很多小婴儿，他们出生就被宣判没有太长的生命。在那个下午，我们有机会摸摸他们、抱抱他们、陪他们说说话、玩一玩，试着给他们些许的温暖和关爱。我不确定是否真的能带给这些病童丝毫的关爱，但可以确定的是，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收获。那个下午，我们整团的人都有了与病童连结的特别体验，即使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他们都是上帝的宝贝，上帝特别的孩子。我们有机会分享他们几分钟。算了算，我曾经去过35个国家，很多地方我还不止去一次。每一个旅程都是特殊美好，让我津津乐道。但是若让我从中选一个最难以忘怀的地方，毫无疑问，中国洛阳的玛利亚希望家园是牢牢烙印我心、无法忘怀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刚才为您诵读的是盖尔讲述让他最难以忘怀的地方——玛利亚希望家园纪念医院。查普曼一家将苦难转化为更多人的祝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耶稣说，爱是永不止息。我是舒美，祝福您看见需要，看见爱。
我们一生经验大大小小的事，也有很多想法，如果我们不将这些想法培养成熟，付之行动， 他们很快就会被遗忘，像草上露水一样的消失无踪。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分享的主题是写下来有人读。一个保存这些念头的方法是把它们写在纸上。曾经有一个人完成了自传，后来印了六本，因为与这几位亲戚有兴趣读。没有人现在就预备写下自己这一生的完结篇，将来总有一天，来往密切的亲友会希望保存一些个我们的回忆、经验、想法。如果我们不写下来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些记录的。大多数人会说，我既不重要，又没有值得书写的成就。然而，每一个人的重要性远比他自我评价要高出许多，因为上帝没有创造过一个不重要的人。我们以为自己给予身边的人影响很小，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当一个成熟了的人过世的时候，就像是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一样，我们必须得从大火中抢救一些个著作。抢救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还记得那些想法与细节的时候赶紧写下来。每张家庭照片和录音录像都藏着有趣的真实故事和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值得被记录、被写下来。这比单单留下一张照片要强多了。那些爱我们的人会视为无价之宝的。写东西是很好的治疗，它疏解紧张压力，写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澄清一些过去的想法，激发出正在被淡忘的回忆。您我没有必要出书，也不用成为报纸的专栏作家，却仍然可以写作，给亲友和自己带来益处。从何写起呢？日记、一道食谱、抄写自己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或是写下今天发生的一件趣事。听众朋友，动笔吧，就从今天开始。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写，可以参加写作班，或者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行，很可能有人在等着读您写的东西呢。此外，您也可以把写好的东西用录音机录下来，想听的时候随时可听，这比广播电视所播放的大多数内容要好听多了。说真的，我是多么渴望再听到一些亲朋好友的声音呢。最好也能写一些温馨鼓励人的话，留给亲友们，试着一个星期写一个，一年下来您能给52个人带来欢喜，或者叫一个人得到了52次的鼓励。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些想法好吗？不妨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动笔。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唤起纪念。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告诉您有关一个我的纪念品。当十月还剩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毫无疑问的，您已经听到十月是乳癌意识月，所到之处，您也可能看到各式各样粉红色的小丝带。您或许也知道，我在几年前也与第三期的乳癌搏斗过，而目前没有癌症复发的迹象。虽然这对我而言是个好消息，但是我不会忘记，也不会觉得神在我生命里经历难关时，浇灌在我身上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书桌上方的架子上有一个纪念品，它是一个粉红色编织的手链，上面有一个粉红色丝带的装饰，是朋友在我得到乳癌诊断时送我的，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乳癌意识的手链。虽然我与乳癌的征战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是我仍然把这个小手链放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当我在书桌上办公，目光不经意扫到它的时候，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但是不时地提醒我神对我的信实。就像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里，以色列人战胜了非利士人后，撒母耳立起一块石头，这其实只是一块石头，但是撒母耳叫他以便以谢，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提醒所有亲身经历过的以色列人，包括撒母耳自己，神帮助了他们。实际上，当先知撒母耳把石头立起来的时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里，他是这么说的，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而在立这个石头的背后含义呢，实际是提醒神的子民，倘若神曾经在过去信实地救赎他们，他也必定会在将来不断地看顾他们。这就是我看到这条带有表征乳癌粉红色丝带手链时的感受。就算如果我的乳癌复发，我也有信心，每一寸的信心，神会信实地带领我度过。就算在另一端是天堂，就像约翰·派伯说的，如果我们死了，癌症就没法赢，但是如果我们若不讨神的喜悦，那癌症就胜了。我的手链，我小规模的以便以谢，不时地提醒着我。从起初，神总是用一些实际的物品来纪念特殊的事件。他在洪水后给了诺亚彩虹，守逾越节的晚餐是纪念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柜、诺亚方舟，还有在旷野里遮盖以色列人的云柱，都是神让人看得见他无所不在的帮助。在新约里，神喜悦玛利亚献上并且倒在他头上的香膏，也是一个纪念物品。您生命中有什么纪念物呢？您有什么是神给您一个他无所不在帮助实质的纪念物品呢？今天找寻属于您自己的以便以谢，也许是一枚戒指，一本家庭的圣经，一副拐杖，或是一块在神援助您困难时捡起的石头，这些可以成为您生命里的重心。当痛苦加增，悲伤压人时，您可以提醒自己，先前从神得力的时候，而您也能够向神祷告，神啊，帮助我有那时的信心，然后把信心交在那曾经信实的帮助过您的神的手中，因他也会同样的在将来帮助您。我期盼您也能建立一个提醒神会在将来生命里帮助您的纪念物品，就像我的粉红色小手链。
您好，我是谢德华。 基督徒主日敬拜聚会时常包括五样事情：祷告、唱诗歌、读经、聆听神的话以及解释、奉献和领用主餐。主餐也有人称呼为主的晚餐或圣餐。主餐是耶稣基督自己设立的，目的是给他的门徒既简单又深奥的机会来纪念和怀念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基督徒吃主餐，在心里比较不把它当作是一个责任，我们强调主餐是我们的特权。主餐不算仪式，乃是一个交往。领用主餐不赦免基督徒的罪孽，相反，基督徒吃主餐以前要先认罪悔改，要先向弟兄道歉，向姐妹改变态度，要懊悔所有的罪孽。我不敢说一个基督徒不能在家里面独身吃主餐纪念主，但是我敢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有机会与别的基督徒一块聚会，一块敬拜天上的神，一块领用主餐，而故意的留在家里不出门不聚会，他就因此而失去了主餐很重要的意义和象征。领用主餐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往五个不同的方向想：后面、里面、前面、上面以及左右。第一，后面，要回想耶稣基督曾经被钉死十字架，为我们流出他的圣血，赦免世人的罪孽。耶稣设立主餐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第二，里面，在内心考虑自己的罪孽。上面这个我已经讲过了。使徒保罗说，所以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第三，前面，就是未来的意思，要思考，要仰望耶稣的再来。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第四，上面，要抬头，打开属灵的眼睛，遇见而感谢天上的天父和耶稣基督。耶稣应许他的门徒说，当吃主餐的时候，他会跟基督徒在一块儿。耶稣说，在父的天国里，我与你们同饮新酒。这个新酒就是他的主餐的意思。第五，也就是我在此要强调的，周围，要考虑在周围的其他的基督徒，这些人是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家的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保罗提醒早期住在哥林多的基督徒，他说他们在星期天所吃的那块饼，象征着教会的合一，就是弟兄姐妹的团结，他们是一体。如果基督徒不参加聚会，他因此而失去这种象征，他的缺席就阻碍全教会吃主餐，而象征着教会的合一。保罗说，我们借着这个杯和这个饼，统领主的血和身体。缺席的基督徒不能与弟兄姐妹统领饼和杯。 出席的基督徒呢？出席的基督徒领用饼和杯的弟兄姐妹才象征着教会的合一。今天我这个短文的题目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参加每周日的敬拜聚会？从我所说的，我们可以知道一部分的答案是因为基督徒要与别的基督徒一块领用主餐。当吃主餐的时候，基督徒就象征着教会的合一与团结，好让这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能够健全、强壮、和谐。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